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拜一了哈，四月份呢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自从4月2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解放日以来呢，这些日子大家呢过的是忐忑不安哈，尤其是手上有投资标的的人应该都蛮郁卒的哈，因为川普呢让大家的资产都大幅的缩水了哈。但在这个时候呢，除非你往后都不要投资哦，但如果要投资的话，到底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的情况？那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应该是做怎么样的资产配置才能够安然度过这个难关？最重要是要怎么样做调配才能够影响未来哈？因为我刚刚讲了嘛，除非你不做投资，要不然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对资产做一些配置哈，迎接下一次的行情哦。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的基金经理人江仲宏呢，请仲宏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现阶段的资产应该怎么做呢？仲宏长，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你们应该最近也常常收到投资人的这个求救讯号了吧？有没有了？对，投资人基本上心情是很慌张、很恐惧的，对不对？
没错，主要是市场是非常的震荡啊，所以当然当投资人看到手中的资产波动很大的时候，难免都会比较紧张。
对，因为今天请你来让你分析行情，我觉得也很为难你啊，因为再怎么分析可能都抵不过川普张嘴哈。不过我们要从一些情境来分析就是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卡住全球金融市场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关税，对不对？好，那个关税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在你们在做投资研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设定一些情况，怎么样去面对未来关税情况？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分析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这个讲一下？
是的，主要来说呢，从关税的角度，当然从开始我们会去考量说，到底这个川普对于这个高关税、高的对等关税，是他有所谓的目的，还是他只是一个手段？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高关税的这个政策呢，那逼迫各国跟美国来做一个谈判，那调降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个顺差的一个金额，那进而让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是有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那所以根据我们的评估呢，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向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政策手段啦，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强迫各国来谈判的一个威胁的条件，那来改善说这个各国开始放松出口到美国，或者是美国进口到 到各国的一些关税的一个状况，那进而就是让整个美国的经济好转，那提升他们的一个就业，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这个后续的一个力道不会像一开始来的这么强。
那我们如果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美国的不管是川普的发言或他们的财经官员的发言，应该大概知道他们会加征关税，这应该是确定，不太可能是零关税了，因为如果是零关税，我想川普的脸挂不住嘛。对，那加征多少才是重点啊？那刚刚其实仲宏也讲，可能最后结果不会加征那么高，但是加征多少，这因为有90天的缓冲要可以谈嘛，哈，但还得看他跟各国谈的情况。但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很担心，就是说，如果关税真的磕下去哦，不管是高或低，一定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造成美国甚至全球经济的衰退。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调查，似乎大家已经开始在下修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了，不是吗？
没错，主要目前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外的美国银行对于全球的投资经理人去做一个调查，说到底对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个几率哦，那已经从之前的可能1-2%进一步提升到4%左右。那根据我们的投资团队的一个评估，目前这个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还是会比较偏低啦。那主要就是联准会也在这段时间有出来说，他们持续关注这个关税政策对于通膨的影响。那如果通膨有比较可能进一步造成经济比较陷入缓慢趋缓的一个状态，他们也会不排除说透过降息来刺激经济。
是。那对你讲到降息哈，这也是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哈。要不要降息？美国联准会当然是有决定权，对。可是我们也看到，川普呢好像对联准会主席鲍尔是非常的不满意啊。前一阵子说想要开除他，当然后来他改口说没有要开除他，但可见就是说川普对于联准会政策是真的不满意哈。那刚刚也提到说，如果真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而让这个经济出现缓和甚至衰退的话，就必须要用降息的手段。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降息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到底会降几次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评估呢？
是我们的多种团队是有评估说，其实本来市场普遍预期在没有关税这个问题之前，可能预估今年会是比较缓步的进入到降息的一个循环，可能会是在下半年，而且原先年初可能预期降息只会有1-2次、那不过经历这个四月份这个疯狂的震荡行情之后，那目前市场是普遍预期可能六月份有可能开始降息，那降息的几率也从可能2次有机会提升到3-4次，
那就是意思说六月份就可能开始第一次的降息了。
是的。
哦，那接下来的话，在下半年还有大概这个2-3次的降息，那几乎每一次的会议都有降息的可能，对不对？
对，可是还是是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跟各国谈判这90天过后这个关税的一个状况了。那如果真的没有如市场预期的，最后可能各国的关税有机会回到一个最低的大概 10% 的这个 10% 的这个关税，那中国可能不会像之前的动辄100-200这种关税，可能回到50-40这种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的话，可能这个降息的一个速度的话就会来的比较缓和一点。
可是40-50%的关税还是蛮高的，如果这样磕下去的话，可能对这个进口到美国这个产品的相关公司来讲，可能是蛮大的一个负担吧。
没错，但是目前也可以看到他也开始有一些改口说可能对于汽车啊或者一些可能对美国比较需要仰赖中国进口的这些产业做一些放宽的动作。
对，上礼拜开始好像有一个微妙的转变的气氛，就是像你刚刚讲汽车业，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业是美国的工业的重中之重哈，他如果汽车业征那么高的关税的话，哇，那第一个垮的其实不是中国，可能是他们的汽车业，他也要考虑到他们国内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经的状况就是了哈。好，那这段时间哈，那刚我们讲股市震荡的幅度之大，当然大家已经提到了哈。另外一个市场可能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说哈，通常在股市发生那么大波动的时候，大家会去把这个资金找一个所谓的避风港哈。那这种选择就是什么美元啦，或者是美国的公债啦哈。但这次我们发现说好像 并没有诶，资金股市撤出，也从债市撤出，而且美元呢，哎，这个还狂跌哈，很难得看到美元在一个月之内，贬值将近快要 10% 啊，这已经接近是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请这个仲宏仪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呢？
好的，这个其实也跟川普这一波关税政策的操作有极大的关联哦。那主要就是说，川普的一个政策是极度的无法预测，所以会造成市场的投资人对于投资美国市场，不论是我配置美元资产，或者是去购买美债，都一定程度的担忧哦。所以像过去就像您讲的，市场股市震荡下跌的时候，资金会转往美债或者是美元资定存或者美元资产。那近期观察到的是比较多会流向到元或者是欧洲的一个债券市场。那主要另一个原因也是，这就是目前看起来美国没有这么快降息，政策又比较不确定，但是欧洲市场有开始去一些降息的一个循环开启，所以资金就很自然而然的流入到大家所谓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市场。
欸，可是上礼拜我看到一个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我也很好奇啊。他说，欸，如果跟三月份的上半月来比的话，其实美债卖出的情况，没有像没有比三月份差。欸，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卖那么多。那到底谁在卖啊？我很好奇。欸。
其实不一定要真的有卖的动作，它就是它是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的机制嘛。当投资人开始都希望用比较高的利息才愿意去投资美债的时候，这个市场的一个报，尤其是美债是非常流动性非常好的，所以它不见得真的有像之前提到的可能中国啊或日本政府卖债这种消息的情况才会下跌，而是市场的投资人觉得我需要有更高的利息的一个补偿我才愿意去买的时候，其实市场的一个报价就会出现一个浮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市场的价格是反映这种心里面，而不是实际卖出造成的卖压，就是，
应该说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但是并非说一定要出现大幅的卖压这个利率才会往上，也已经加入了市场对于后市的预期。
是，所以你看哦，股市也跌啊，债市也跌，那到底钱要怎么放呢？那现在手上有资产的人看到这样的跌呢，要加码也不是，要卖也不是，真的陷入非常两难的情况啊。所以仲宏，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种股债都双跌的情况，过去也经历过，但很少，对不对？
没错，就除了金融危机，或者是像2023年这个美国区银行有出现比较大的短期的风险的时候有出现过，但是很快的就是说在这种短期的这种不管是政治因素啊或是各单一事件因素结束之后，这个市场都有机会快速的回归到正常。
不过前几次这种市场波动比较大的原因哦，可能跟流动性也有关系哈，还有这个倒债有关系，可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就所以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境哈。那过去这些经验可以复制到这一次我们要应对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是说，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已经普遍看到很多次他的一个政策在有点偏向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一开始是很激烈的，但是后续都会随着市场的一个反应去做调整。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当然对于各国谈的一个结果目前还不太能够预测，但是可以借鉴的是说，最后他还是会因应市场的一个状况去把这个冲击降到相对比较小，毕竟他的一个目标还是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嘛，所以他的经济也要是好的一个方向。
他第一任的任期股市上涨这件事情我确定哈，那债市的部分也是上涨的吗？我有点忘记情况了。
债市的部分的话，其实整体而言是比较偏利率是往上行，
是，
但是如果是美债以外的一些，不管是非投资级债或者是一些企业债，有一些比较好的吸收的一个资产的话，其实整体而言的总报酬还是偏上涨
哦，所以还要看债种，对不对？
对，没错。
哦，对哈，他在第一任的时候还有升息这个议题，对不对？
哈，
但我想今年这种情况升息的几率，除非通膨很严重，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担心通膨的问题吗？现在？
其实但通膨的话，我们其实市场有预期说美国的这个核心通 PCE 的通膨指数，如果在这个关税问题还没出来的时候，今年可能大概就是在 2.8% 左右，就是比较相对贴近联准会 2% 的一个政策目标。
是，
那如果是关税相对比较严重的话，可能预期这个通膨会突破到 3% 甚至到 3.3-3.5。 那当然相对来讲，这个对于联准会去降息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可以立即的去降息，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会担心通膨的。那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通膨比较偏向是这个政策因素影响的，比较不是整个市场的状况。
讲到这边我就比较同情鲍尔了，你刚刚也讲了嘛，为了经济来看，如果经济下行下修的话，它其实是要降息，可是通膨落起来它就必须要升息，这要升还是要降真的很两难。不过我想川普可能第一任的时候对他不满，就是我们也知道他说，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一直这个利率是这个往上升嘛，对，但好像通膨的情况也开始起来了，只是这个当时的鲍尔比较这个反应慢了一点点，所以让通膨有一点点失控，所以可能川普因为这样子种下对他的不满的原因就是了。好，那回来讲就是说，现在联准会的政策要升要降，我们也不太能够做最后的判断，还是得视之后的情况来做这个准备。那另外就要问了，就是说那像你自己操作的这个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的话，在这段期间你们因应这样状况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好的，我们博瑞的多重特别收益资产基金的话，其实我们在主要的投资组合的一个配置就是透过特别股加上投资级的永续债以及非投资等级债来做这个提升吸收资产的一个特别收益的一个组合，所以特别股的相对于普通股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在市场比较下跌的时候，当股票市场有大幅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下，那其实特别股的话相对来讲它有固定的一个吸收，相对来讲它的波动都会比较小。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仲宏来跟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到底这几项资产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配置呢？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博瑞聪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的经理人江仲宏。这段期间呢，大家经历的一次的股灾，其实不是只有股灾，金融市场波动也很大，债市也在下跌所以呢，很多这个姐夫身旁的亲朋好友也来问说，怎么办？我的资产到底是要卖呢？还是要怎么处理我想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仲宏操的是所谓的多重资产，其实就是把不一样的资产这个配置那当然也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来做配置。刚刚其实仲宏也跟我们讲了这个博瑞的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主要放在三个主要的标的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仲宏来跟我们一个一个资产来分析讲到特别股，特别股在这次的波动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怎么样来界定现在这个特别股它投资的位置应该怎么放呢？
好的，那特别股的话，相对来讲，刚刚提到说，就是特别股它其实是有固定的一个吸收的一个收入，所以在这个金融市场比较波动的，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抗跌那另外，特别股主要的这个发行的产业集中在金融类股，所以在这一波关税政策下，其实金融类股相对来讲的影响就不如一般工业或者是科技业受关税的一个拖累比较大，所以相对在产业配置上也相对比较不受到关税的一个影响。
金融类股没有关税的问题了，它没有加征关税，对，不像那个制造业，它生产产品要进口到美国就必须要加征关税，对，所以算是这种关税这个阴影之下一个很明显的资金的避风的地方，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买特别股呢？是不是也请这个仲宏跟我们讲一下？就很多人就想，那我们去买他的债就好啦，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买他的特别股呢？
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特别股，当然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是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波动一点，那相对于债券是相对比较波动。另外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市场投资人的偏好、流动性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它的一个吸收相对一般的投资等级的债券来讲，它的一个吸收的水准也会相对来讲比较高那另外就是一些没有到期日的一个特性，也让它投资人对于这个特别股所需要的一个吸收的要求也会相对来讲比较高，所以它配置上来讲会有一个高息资产的一个优势。
那它价格的波动上面呢，会因为像这些因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涨跌吗？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四月初这一波股市下跌，动辄一天可能就是双位数，甚至到
10%以上，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以特别股它有固定的一个利息收入的话，它其实它的跌幅都是在个位数低可能在5%以下的个位数的一个震荡。
哇，现在听到5%以下会觉得是这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标的了，对不对？好，就像你刚刚讲，在4月2号开始，我们曾经就以台股来讲，我们曾经经过一天全部涨停跟一天全部跌停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特别股来讲，就像你刚刚，它特性就是股这个价格的波动会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它有固定的吸收，对不对？那以特别股的吸收来看的话，在指数的相关的吸收，大概在去年的情况跟第一季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的，特别股的一个吸收目前大概平均以指数上来看的话，它有7-8%。那去年的话，其实是大概在5-6%的一个水准。那因为毕竟去年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是比较偏乐观，那价格上涨的程度是比较大。那经过年初以来的一个修正之后，不论是特别股啊，或者是投资级债，甚至是非投资级债，其实整体的一个吸收殖利率的一个水准都进一步的向上攀升，也提供投资人有更好的机会去布局这一些高吸收的一个产。
其实在最近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行情之下，很多人开始又要怀念起你刚刚讲我要以这个稳健的这个收益相关的标的为主，所以像特别股这样子的特性就符合投资人的需求了嘛，对不对？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像你们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的基金有几个重点的布局，一个是特别股，另外一个投资等级债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在最近这段期间投资等级债的变化呢？
好的，我们博瑞动物资产特别收益基金主要就是配置特别股加投资级债，配上非投资等级债。那投资级债的部分，我们主要会是以这个没有到期日的永续债券为主要标的。那没有到期日的永续债券的优势，就是相对于一般的投资等级债，它的一个存续期间相对会来的比较短。那在市场的这个利率环境比较波动的行情下，那存续期间相对比较短的话，它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抵抗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影响。
是，所谓的永续等级债是什么样的一个债种呢？
其实它还是投资等级的企业发行的，只是我们发行债券的时候有分可能是短天期、长天期，甚至是没有到期日的这个债券。也就是说我持有这样的债券，其实我是没有办法预期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本金，但是我可以。
这不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吗？
对，但是它会设定一个就是提前这个企业提前把这个债券买回的一个期，
哦，是是是，
那在买回日就会把本金偿还给投资人。
嗯嗯，
那这个提前买回的机制就是说，当它假设它配的是 8%，可是当市场相对来讲目前可能剩5到6%，就是市场是比较偏债券持续上涨的行情下，那它就会透过这个提前买回8%比较高的利息，去再发行新的相对比较低的利息，来降低它的融资成本。
哦，
所以
是
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我拿不回本金。其实这些发行人都是很聪明的。
欸，那我请教一下，像发这种永续投资等级债的产业有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吗？还是各个产业都有？因为你刚刚讲像特别股的话，金融业是特别多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这类的债券发行的产业有偏重在哪一个部分吗？
像投资级永续债的话，过去也是比较集中在金融业，
哦，也是在金融业。
我们在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一些公用事业啊，包含像电力公司啊，或是能源公司，甚至一些消费类型的一些汽车啊，或是其他公一般的这个消费类型的产业都加入了这个发行永续债的这种行列。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可以提前买回的一个条件的话，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它这些债务的到期的一个年限。
嗯，是，好，这个是这个永续投资等级债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布局你刚刚也讲到，就是非投资等级债。好，在4月2号之前，好，在第一季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资产管理业者也在推荐今年的这种非投资等级债。可是经过这次这个关税的这个争议之后，它的投资价值还在吗？我们也知道投资这个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哈，最担心就是违约率。那这样的经济的下行的风险又那么高，大家就会担心违约率的情况。那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那最近在这个部分你们有做什么样的调整或怎么样的布局吗？
是的，非投资等级债其实大家最在乎的不外乎就是两个，殖利率跟违约率。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殖利率的一个水准，可以观察彭博的全球非投资等级债券指数，其实在今年以来这个殖利率水准已经来到8到9%哦。那相较于过去5年平均的7%，其实已经到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过去20年的一个期间呢，在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券殖利率水准来到8%以上的话，其实在未来的1到3年都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一个报酬表现哦。
那违约率的部分，现在的这个水准跟历史水准相比起来呢？
其实违约率的部分的话，其实外资券商 JP Morgan 他有统计哦，今年预估的违约率大概就是 1.5% 左右。那其实相较于这个历史长期平均2%到3% 的违约水准，其实过去一年跟今年来讲，违约水准都是相对于可控的。
嗯，是，所以你们刚刚讲的这个三种不同的投资标的，现在的配置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
好的，我们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目前配置在特别股的部分大概是 25% 左右，自己的永续债大概是在 37%， 那非投资级债大概是在30%左右，所以整体而言就是特别股大概是 25%， 那投资级债加非投资级债大概在 65% 左右。
这个比例是最近调整过后的，我的意思说跟第一季或更早之前比是有明显的这个 增加或减少吗？
我们从今年初以来，其实大致上就增加了这个投资级永续债的一个配置。
嗯，
那过去在去年的话，我们在特别股的部分可能会接近三成左右，那今年是有稍微调降到大概20%-25%，那主要也是考量到说整体这个金融市场比较波动，
嗯，
那当然我们也看观察到投资级永续债的一个殖利率的水准也来到相对8%-9%一个比较具吸引力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透过调整相对比较多的债券的一个布局，那增加整个投组的一个吸收的一个资产。
那你们做这个调整的时候，什么样机制或什么标准来做这个调整？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这个调整对实际上面的这个操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我们当然主要还是透过对于这个利率市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预期，
嗯，
那就像年初一开始大家可能普遍预期说今年整个降息的一个次数相对来讲是1-2次，可是在3-4月之后可能预期这个降息的速度会比可能原先年初起来的更快一点，那所以在降息的环境下我们也预期说对于债券市场尤其是这种吸收比较高的这些存续时间比较短的债券降息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我们主要还是透过对于利率市场或者金融市场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来做这个资产类别的一个调整。
那像做这个调整，我们是动态在做管理呢，还是说，我们是每一季来检讨一次，然后或者多久检讨一次，我们再做这个调整呢？
我们当然是对于市场上的这个判断是动态来做的，因为毕竟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相对来讲是非常快速而且立即的。
嗯，像你操盘的这个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我记得成立时间也超过了6年的吧？
对，我们2018年就开始加入这个，把特别股加入到这个多重资产的这个投资策略。
是这个在台湾的资产管理业者算是先行者嘛？好，过去大家在讲这个收益相关的产品的话，就没有把特别股列进去，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过去这6年多以来，我们也经历像COVID 新冠肺炎这个行情波动很大的时候哈，那经过这6年来多空的市场的这个提炼之后哈，在这些年你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因应的情况会是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也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收益型的产品，尤其是这种多重资产的配置的话，可以在这种市场波动的时候发挥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是的，没错，我们从这个2017年首度推出这个特别股的这种念之后，在2018年就加入的特别股到多重资产的一个投资策略里面，所以经历了这段时间市场不论是大幅的上涨，或者是 COVID-19 期间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哦，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知道，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无法预期，像是股票市它是比较偏向预期这个企业的获利未来的一个预期来预测这个股票的一个上涨跟下跌行情，但是我们透过不管是特别股啊，或是投资级债，或是非投资级债这种有固定吸收的资产，透过吸收的一个预期，可以更加了解说我们投资这些高息资产它未来的一个报酬的一个可预测性，所以在这6年的一个期间，当然基金的一个表现也会随着市场有上下的一个波动，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说在这段市场比较震荡的行情下，在这种特别收益资产的基金的下跌的行情下，相对来讲就会表现的比较抗跌。
嗯，是像这种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哈，我们台湾投资人非常在意就是配息，对不对？那以你这档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来讲的话，配息的频率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的配息是以月配息的一个形式哦。
嗯嗯，
那当然各种货币级别的一个配息的一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对
对，
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哪些币别可以选择呢？
我目前的今年的币别有台币、美元，然后南非币、日币跟澳币。
哦，所以 你刚讲这些货币，只要你在银行有开外币账户，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外币账户去投资，对不对？
啊，没错。
是，好，嗯，那我想哈，时间来请这个仲宏来跟我们聊一下哈。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哈，市场波动之下，很多人不知所措了哈。那以这样的商品来讲，在现阶段的在我们的投资组合怎么样去做布局？因为像博瑞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基金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把这个多重资产的特别收益基金放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它应该占什么样的比例，甚至什么一个位置，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会是比较适合的呢？
好的，那我相信就是在各类资产中配置至少3-4%的这种多重资产的一个的标的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就是对于市场波动度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就是说这种固定收益的资产有稳定的一个吸收，那也可以提供这个投资人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资产保护。那如果在其他可能配置2-3%的一个股票资产，另外2-3%的这个债券型资产的话，不但可以增加它的一个资产上涨的一个保护，也可以提升它对于吸收的一个需求。
是，好，我想经过今天仲宏的分析哦，大家可能在最近市场波动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资产配置，会比较有一点方向了哈。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安然度过这个艰困的时间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仲宏来帮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
天
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的副总张继文。哎，副总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我想这几个礼拜啊，四月份哎度过了惊涛骇浪的一个月份哈。不过上礼拜整个全球金融市场似乎比较平静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
哎，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就从美国开始讲，美国股市上个礼拜表现如何？
美国股市基本上出现周线的一个大涨的情况，基本上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或是标普500指数都是涨幅，都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川普的贸易战看起来似乎有缓和的契机。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除了他自己宣称一直宣称说这个习大大啊，习主席有打电话给他啊，在这个这个中国一直否认啊，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哪一个会讲中文的诈骗集团打给他的。那这个对，不管如何，就话基本上讲的话，看起来就中美贸易战如果有这个缓和的这个契机来讲的话呢，当然看起来就是一个好的正面的讯息哦。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各国的一个谈判还是就是贸易战的谈判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包含这个礼拜呢，这个日本哦，这个日本当然也是重要的一个贸易国，因为毕竟日本还是全世界前四大经济体哦。那日本这个礼拜的贸易特使也会即将抵达美国进行一个谈判。好了，投资人预期就是说呢，基本上可能川普不会太过于这个就是要日本答应他的条件哦，包含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讲了，不会以汇率哦，就不会以日元大幅升值作为条件来做谈判哦。看起来讲的话，贸易战基本上是有一个比较舒缓哦，就是比这个4月2号的这个时间宣布的这么严重的关税还有比较舒缓的契机，这个时候就激起了投资人的信心哦。那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上礼拜公布财报了，基本上像特斯拉哦，这个最惨的特斯拉是也得到了这个马斯克的一些等于说加持啦。我马斯克就是说5月份以后就回去哦，开始主持大计了哦，所以说投资人有信心大振，加上美国也开始做这个所谓的放宽哦，就是所谓的自驾车的这些法规哦，所以说特斯拉上礼拜也是一个领先大涨，然后另外 Google 的财报也不错，然后 Netflix 财报也不错，都给市场一个很多的这个激励哦。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大型全职股、科技的全职股，那大家会更期待这个礼拜的一些科技股的财报。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美股是在财报表现不错，加上说这个川普贸易战有比较缓和的迹象，外加就是说殖利率呢，之前大家担心说美国的殖利率会不会飙高，看起来上礼拜殖利率也是持续的一个缓和哦。因为上礼拜的美债比都不错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多项利多因素的加持，只能让美股出现一个绝地反攻。
是，那请问一下，这个副总啊，就是上礼拜我们好像也看到了的报，就是说联准会的官员出面来讲说，六月份开始有机会降息。那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读呢？是真的有可能把之前大家预期下半年才会发生的降息提早到六月份来吗？
这个部分其实联准会官员发言其实蛮多个不同的官员发言的，那我们认为说其实错综复杂，鹰派的官员当时说一定要先等到通膨控制住然后才会降息，比较鸽派的官员是提到就是说如果贸易战造成的就业市场不好就有机会先提早降息，所以这种派之间其实还是一个互相在 debate 或者我们讲的互相的辩论的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讲五月份应该是不可能，因为五月中旬的这个 FOMC 呢其实只能看到五月初的就业市场的报告，五月的报告看起来还不会太差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应该是要等到关税的这个整个结论，就是到底川普扣了多少关税，这个事情就是90天嘛，所以是7月份之前才会有结论的。所以整体来讲六月份降息的几率或许有，可能也不是很高，或许等因为目前看起来华尔街的估计是等七月份以后才是有比较大的降息机会，应该要等到关税战落幕之后或是美国经济出现很严重的一个下滑的危机，那这个部分就要等整个就业市场就是这种就业人数可能出现负值哦，这个部分才有机会降息。所以这个部分建议投资人可以观察美国每个礼拜哦，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个判断，如果说非农就业报告已经跌到负值的话，就会的确有可能在当个月启动降息的这个做法。
嗯，是好，那其实就是最近这近一个月来影响美国股市甚至全球股市的最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关税嘛，哈，
对，
现在关税 副总也解释说，上个礼拜出现一些缓和的迹象哈。那如果从最近公布的财报看起来，科技类股的表现似乎也还不错哈，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疑虑哈。那另外就是你刚刚讲的债券市场部分，因为这一个月来除了股市之外，债市也蛮吓人的哈。不过殖利率上个礼拜刚刚副总也说了，似乎呢就比较没有像之前飙升的情况，甚至开始回跌了哈。那讲到债券市场，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副总哦，就是虽然哦现在债券殖利率开始往下跌哦，可是之前大家一直在担心所谓的大卖美债这事情，是不是真的在数据上或在市场上真的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说法也是众说纷纭哦，因为之前一开始有人谣传说是日本的这个一些基金哦，避险基金在卖，然后这个是一些这个美中国的哦，透过一些方法哦，透过一些他们的螺旋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金的卖。后来就说，这个有时候可能是美国自己的避险基金在做基差交易的平仓。所以这个说法呢，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哦，因为市场交易的部位是不可能透露，因为这个都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市场上的卖压是很大的。不过从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就是说呢，从上个礼拜到上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美国的这个债券的标售的情况都还是蛮正常的，甚至是还超额标售。看起来如果是以这个所谓的初期市场，因为这个我刚刚提到债券标售初期市场的买盘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外国买家还是占了大概五成，是很多到五成，看起来并没有说各国的央动动。所以如果说是真的是一个在初期市场的标售，就是美国财政部要标售债券嘛，如果市场标售都没有要买的话，是太值得担心了。所以说为什么说殖利率能够缓和下来，就是或许真的有一些基金，就是不管是避险基金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一般的共同基金是因为受到投资人需要筹集现金，所以说从股票方面卖到最后剩下债券可以卖，因为只有债券赚钱，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卖压应该是结束了。那市场上会担心说，如果美债没人买，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标售，公债标售，因为初级市场它是比较准的一个指标，次级市场永远是随着投资人信心来做上行下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上来讲的话呢，还是债券市场有一些净流出，所以这也是证实就是说，因为投资人在赎回，但是这个赎回来讲，我们预计上礼拜因为是统计到礼拜三之前的数字嘛，那礼拜四、礼拜五其实又大幅下滑，目前已经低于 4.3， 所以看起来如果说债券的这个共同基金的这个流量就是说 inflow 可能变成净流入的话，这个卖压应该就完全解除了。所以刚好提到了整个公债市场的标售，就是初级市场的标售是看起来还算有支持了，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可以有信心。
是，其实之前大家就担心说，对啊，各国如果央行都在抛售美债，他新发行的债券是没有人会买，没有人想买，大家担心这个。可是上礼拜标售情况，刚刚副总也讲是甚至出现超额这个认购的情况嘛，对不对哈？
是的，
表示说初级市场的债券美债还是有人买就是了哈。好，
是的，
那上个礼拜这样的表现，我想当然联动到了比如说汇市跟比如说像金价啦或其他的商品的价格，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最近金价哈？的确涨得非常凶哦，那会因为这个上礼拜这样的缓和气氛反而会出现比较大的回档呢？怎么看？
基本上来讲的话，金价当然这个一路的上涨，涨到这个之前3400-3500的关口，事实上开始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那的确我们看到就是说呢，基本上在美元开始反弹的时候呢，上礼拜金价出现回落。那基本上来讲，我们认为说，其实金价整体来讲还是向上的趋势还是不变的，因为整体来讲，美元只是暂时解除危机，这个跟川普上礼拜这个贸易战比较缓和有关系。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疯疯癫癫的川普呢，是不是接下来又开始又搞事啊？因为从我提到，就未来2到3个礼拜会有很多的贸易协定出来，但万一没有贸易协定出来，市场上又开始担心说他会不会又疯疯的。因为事实上周末的时候他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他还是提到说未来一年后如果美国收到的关税有20%-50%，他还是提到50%这个数字哦。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呢，大家还轻忽了这个川普疯癫的程度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只要川普继续疯癫，美国的这个贸易战还是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事实上随时有可能美元还是会跌，美元跌黄金还是会上涨，因为这是跷跷板关系。所以投资来讲的话呢，反而应该趁着回跌，黄金回跌的时候，如果之前没上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是，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这个礼拜美国跟日本要谈判，算是第一批的谈判，所以美国跟日本谈判的结果会不会是一个样板？有没有可能？
对， 应该是一个样本。不过当然要搞清楚的是，日本毕竟还是比较我们讲的交涉的这个权利，因为毕竟日本的贸易量是大，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泰国啦、越南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待遇，这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部分讲的话，日本是一个大国的样本，或许是欧洲可以参考的。可是东南亚亚洲的国家税率也高，怎么谈判其实有点弱势。中国呢又是另外一个逻辑，中国贸易量当然大，可是中国毕竟它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逆差是最大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谈判的这个层级，就是说每个国家适应的这个角度还是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
是，好，既然讲到中国，我想这次的关税大战起于中国，那苗头也对向着中国，可是中国这次看起来态度也蛮硬的，刚刚也说了哈，川普一直说他们有沟通，可是中国一直否认哈，当然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是不是也发现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全球股债市的变动下，当然中国市场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可似乎中国市场受到的影响没有像其他那么大，那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不怕了吗？还是说中国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出来呢？
基本上中国就是这个不断的一个试出来的讯息说中国会力挺这个民间，然后所以说其实事实上讲，中国政府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利多，不管是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那上礼拜的这个会议里面呢，这个其实也是有提到，就是说会继续的释放利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说很有可能的话，中国政府会继续以降息降准的方法去持续去执行这一块哦。因为上礼拜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提出来，就是说降准降息应该是接下来会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中国毕竟它第一季 GDP 5.4%、那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就可能会让 GDP 像这样1%甚至有砍半、但是我们认为说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毕竟他们是2018年跟美国已经缠斗了很好一阵子了，所以说其实中国反而是比其他国家更有机会来去度过这个所谓的贸易战，毕竟他们是有经验的。
是，好，那既然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股市出现了反弹，当然也带动全球股市的反弹，当然也包括了台湾在内，不过台湾的股市似乎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成交量似乎呢一直没有办法加速的放大，我们常常讲说低量之后必有低价，量先价，那这个会不会是台股未来的隐忧？那台股的部分最近要注意什么样的情况呢？
基本上台股的部分当然量是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之前都看到台股好的多头的时候是4-5千亿的成交量，那上一次成交量其实就算是上涨也是说2000亿到3000亿，这个部分的确造成投资人一个疑虑，也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很多投资人目前是观望，台湾毕竟还是没有谈判一个就是关税的一个结论出来所以说我还是认为说等到关税有个结论出来，不管是加了多少%，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说是10加 N 就是10应该是基本起跳因为10是这个基本关税嘛那对等关税到底会加到多少是不是有机会谈到20以下有人说如果能够谈到20以下我们就胜利了就是10加10就胜利所以事实上来讲这块就是等不确定性解除因为不确定性是投资人最不喜欢面对的
那
只要遇到这个确定的数字出来，我们也这个投，不管是从我们投信，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也好，或者是分析外资分析师也好，他们能够去估算每个企业获到的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其实获利是下修多少只要一旦有办法去定锚这个所谓的既获利接下来的表现，那事实上股价应该就可以有机会开始落地，然后事实上就都是愿意进场，这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所以一起还是要等到台湾的谈判的结果出来，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这样子现在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定呢？会比较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一个难关，那甚至接下来迎接下一波的波段的行情呢？
好的，这个基本上呢，这个从我这个过去的交易经验给投资人一个分享，就是两个心法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买黑不买红有跌的时候呢再做一个这个进场的动作。另外的话就是分批进场不管是说你如果投资基金 ETF 也好，定时定额分批进场就是每个月设定一个这个时间点进场，或者说大跌的时候再加码，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策略。所以现在不要去判断大盘未来的方向，只要你分散投资，然后买黑不买红，这样的心法就是在市场震荡的时候最好的一个两方。
那布局台股的部分，类股是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当然如果以这个受到那个关税的影响的话，当然是以内需类股相对比较好，不过除出口类股来讲的话，也其实蛮多的，就电子股科技股部分呢其实是有机会豁免关税，例如说在伺服器的部分其实很多的厂商在国外都有布局，而且伺服器之前也是说可能会有所谓的绿色通道那免税的部分那当然中国的晶片关税这个部分，这是可能半导体的关税可能是5月7号目前看到的消息，如果7号之前会有一个 个新的讯息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建议投资人还是在观察，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变数。我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了，他方法夹弯，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建议投资人可能是以市值型大盘的一个方向为主，不用特别压哪些类股，因为其实有一些之前少跌的类股，我觉得不管是金融啊，或者像内需相关类股，其实也没什么跌到反而是。那这个一些电子股来讲的话，这边跌得蛮凶的，半导体啊都跌得蛮凶的，所以事实上讲的话，现在不适合做一个单边压住的动作，还是等整个市场尘埃落定以后，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才能知道结果。
是好，我想经过刚刚这个副总的解释，大家对上礼拜盘势啊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怎么布局？刚刚副总也给了大家一些建议了。今天非常谢谢副总，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也希望啊，台股今天啊也能够，在下雨天的礼拜一呢，收一个红盘哦。今天开始有机会，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69点，重新回到2万点哈。那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2万点能够稳稳的站住咯。今天天气真的不是太好哈，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只有一天哦。明天呢，天气又好转了啊。今天大家出门不要忘记带雨具就是了。也祝大家有个这个平静安全，这个愉快的周一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那些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